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又换了教室了，哎，这个班原本在地下室，后来到三楼，后来我又还是执意到地下室，现在又因为一些因缘又搬到七楼，那不管怎么搬嘛，我们学的东西还是一样的，也原因是这样子，就是这个简老师他在礼拜一上课的时候总是看到，因为他们上金刚经现在已经圆满了，就在对面教室嘛，他看到我们好像总是坐得密麻麻，其实我也这样觉得啦，坐得比较挤了一点。那到了啊，干嘛听不到吗？好 OK， 好，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做得宽松一点啊。当然他也是说八十规矩松开始的时候又会有一些新的同学来，我说会吗？再说吧。然后那我想想也好，反正一来七楼也空，二来我是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因为学教理这么多年了齁，然后因为这几年由于妙老的因缘的关系呢，所以自己也比较多时间开始学止观，然后从过去比较学教到现在可以说是解行比较并重啊，其实觉得自己受益很多，所以我是有这么说。本来当然八十规矩颂还是基本科目啊，应该还是学理的，不过我千思万想呢，我还是挑了憨山大师的心相通说，理由就是要把学理的部分简化，然后呢把止观的部分要加强啊，等于就是替礼拜五的瑜伽师地论呢做一个补强的工作啊。那我们等于礼拜一的这个课我就有一点点小共修的打算啊，所以我想移到七楼来也是个因缘啊，也是个因缘，所以不管以后如何，我想我们总应该不只是在教理上打转啊，能够进一步的在这个在修行的实用上，难得一个礼拜嘛，大家学教也会累啊，也会累，那我们难得有个因缘，大家一块儿在这个地方不是说两个小时通通共修了，不过就是共修啊，学理啊，把学理的部分尽量能够怎么样浓缩一下，可是这个就有一个要求跟前提了，就是各位要比较以前从依赖我的习惯，就要自己要读的多一点点啊。那我会指定读的内容，那当然你们读的多是你们收获，读不够多在课堂上听我讲的部分以及你们有白法的基础的话呢，其实已经算够用啊，已经算够用。其实要开悟的话呢，需要的资料不多，只是一个关心的习惯一定要建立，所以我是希望透过八十规矩颂用心相通说的方式，就是想把教理改成学习大乘的关心，那么替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辩中辩论跟色大乘论，辩中辩论纯粹就是止观的，色大乘论我有一点想跳开为什么要安立七思八思的学理部分，那个就是回小向大的一个理论根据啊，所以那个讲当然很好，但如果不讲的话呢，我们就直接跳到卷第三所知相入所知相，也是直接从舍大圣论的止观部分下手啊。那么其他的第一章第二章也可以听MP3 已经既然已经有妙老的录音带的部分，所以我是有一点想直接从卷三下手啊，这样的话可以跟辩证辩论一起合着用，那我们就直接一开始学辩证辩论跟舍大圣论的时候就直接就修唯识观了。所以这一期在八十规矩颂的时候呢，大概我就打算替唯识观做基础啊，教各位一些唯识，其实不只是唯识了，应该是佛学不管哪一个宗派 最起码的关心的一个怎么讲观察习惯啊。记得我白法一开始的前几堂课就开了很重的功课，对不对？各位都不以为然嘛，觉得说自己要画功过格啦，关心记录啦，不见得几个人做。不过我真的觉得这是大乘的不二法门，就是关心。如果不懂得自己去关心的话，向心地去学习的话，教理永远在六意识去打转了，那个是不可能开悟的啊。你可以打一点基础是不错，可以在理上说服，而且比较相信那个道理。那信成立了以后，当然就要用在止观上嘛。啊，觉得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相当关键的怎么样一个门槛啊。所以我们大概会有这样的打算。好，话不多说了，因为我们就剩下连这一次五次啊，要把剩下的几个心不相应行所呢讲完。上次呢我们讲到哪里呢？讲到无想定，对不对？无想定呢，我们大概翻一下哈，各位看一下215页。上礼拜呢大概简介一下无想定的定义，然后讲一下谁得无想定啊，就是凡夫跟外道，一些指我所都还没有掉的啊，只想透过扶助想心所呢，就想得到定的效果。那么的确呢，这样子的修学也可以得到定的效果，不过是有问题的啊，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他只想透过把想心所扶助而得到离欲的目的，事实上能不能离欲？不能，因为出了定以后啊，出了无想定以后呢，仍然欲心所还是会起。好，纵使想心所的习惯弱了，可是呢，因为还有什么受心所，对不对？还有呢，最重要的关键是行心所还在。我们51个心所呢，相应心所呢，扣掉受啊，扣掉想，还有几个？还有50个，对不对？50个心所在你出了定以后，甚至在定中呢，照样作用的。无想定虽然没有名言，可是呢，它会有一堆的境界。纷纷乱乱的，他在无想定的中，在定境当中呢，仍然会有很多的魔境现前的。这个对他修定来讲，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不是很亲近的事情。所以事实上没有办法真正达到断烦恼的效果哈。那么形象上就是说，这一类的修无想定的人呢，他们的习就是表象呢，就是会把无想定的状态呢当作涅槃想。事实上，我们了解涅槃的理论跟实际上啊，修行者的意见都不认为这个事，所以他们就是把非灭即灭啊，就是不是涅槃，把它当作是涅槃，把无想定的境界当作涅槃。所以由此也可以知道，无想定是一个很荒谬的啊一个名言概念下的东西。那么由此呢，他想要去掉名言的想心所，可是自己呢却落在名言的陷阱里面去。这也就是心不相应行所的特征。心不相应行所其实都是一些没有自体的东西，啊，连那个心所的实在都没有，啊，连那个心所的实体都没有，就是自己以为有，然后就创立一个名言，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你说它简单破，你了解定义理论实相之后，其实就破了。可是问题是的，大家都有知见。当我们我所都还没有掉的时候啊，这一种无想定呢，很容易把我们的修行路困死在那个地方，困死在哪里？困死在我所的知见里面啊。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然后呢，乃至于讲到呢，他要灭世的多少这个地方呢，我们讲过，他用厌心种子呢，只扶住什么？只扶住216页这边的1234567啊，七行这边我念一下哈。由于急增上的厌心种子，厌心种子其实就是想心所相应的，对不对？啊，那么利用思心所呢，跟那慧心所呢，两个一起作用，那么产生对于一些心心所的现象产生一种排斥，啊，那么因此呢，具有损福的势力呢，因此出动之前六世心心所呢，暂时的不起现行，用压的。啊，用大石压槽的方式，切记是暂时的，就是你在压的这段过程，你在修定的过程当中，你用思心所跟慧心所减责，然后呢，利用造作的力量，用作意力，对不对？利用想 还是要用想哦，因为你必须用想来浮想，对不对？你说他很讨厌，那很讨厌这样的是不是个想法？是不是个名言？那需不需要注意力？还是需要一堆的心锁？只把想心锁利用其他的五十个心锁的力量呢？想办法怎么样压服？啊，但是五十个打一个当然是很容易打嘛，对不对？硬生生把它打住了以后呢，就把想心锁扶住，让它不现形，只是暂时不现形，这就是大石压草。可是呢，八四七四细的心锁呢，仍然起现形啊。广而言之呢，五十一个心锁呢，只扣掉了想心锁不作用，其他的五十一个心锁呢，五十个心锁仍然有机会现形。在定中会现形，出了定照样现形，出了定之后呢，他的想心所照样现形，而且刚入定的时候呢，需要用想心所，对不对？你要出定也还是要作意，还是要想心所，你看入定需要想，出定也需要想，对不对？那呢，在这个定的中间呢，又需要用一些五十个心所在那边一直不断的飞舞，所以这个定老实讲不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定啊，都是因为你的知见错误啊，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修学啊。不过这些凡夫外道啊，他就因为执着有这样的看法，所以不得不就是这样子。哎，那么他也叫做定，其实呢，他五十个心锁都还那么乱，老实讲不能叫做定，对不对？那我们看看他这边怎么解释哈。他说修这个定的人呢，以想心锁灭为首。为目，那个手就是目的，对不对？他的目的就是以灭掉想心所为目的，所以呢，在入定的时候呢，心想不起，就像呢把鱼啊冰住，啊，或者那个虫啊，就是冬眠呢、啊，或者是不是冬眠，像蝉呢、啊，在土里面呢、啊，它就要眠伏几个月，几年呢、啊？十几年，对不对？十七年呢、啊？啊，几年、啊？反正就要十几年了、啊、眠伏，到了他出土啊爬到树上的时候呢，他就叫那个夏天，那个夏天大概叫个两三个月啊，就准备要死亡了准备要死亡了。你看他这一辈子的大半呢都是制服在哪里？制服在土里面。他在土里面有没有在活动？其实没有，就处在那种幼虫的状态。他一变得成虫脱壳，就在那个树上脱壳，就变得成虫以后就准备要死了。所以照理说他的生命呢就是那种蛰伏期最长，非常非常长，那就像蛰伏的虫一样啊。这样的生命老实讲并不那么丰富，也并不那么可爱。那暂时立一个无想的名字，那么既然呢得到无想的心的状态呢，他也可以令身呢安和，虽然呢不以定心所相应呢，但是也可以叫做定啊，也名为定啊，应该加上可以啊，啊，应该加上另外几个字，勉强也可以叫做定，懂意思吗？只不过是他用压服的方式呢，让身心处在一种很安的状态，啊，不起烦乱的状态，他只会见色境变化，五十个心锁在那边飞舞，可是因为没有明眼。啊，因为没有明眼的关系呢，所以他不会去分别，他暂时只是把分别心怎么样压服而已，不对境界分别，暂时心不会乱，可是不是真正的不乱，啊，不是真正的不乱，所以呢，姑且叫做定。那事实上，这种定呢，跟瑜伽行派所界定的定不一样，啊，界定的定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的错误啊，我想很明显可以从这边出来。所以记得啊，白法的每一法不是跟你讲有一个心锁就是那个样子，它是借着白法的每一个心锁的定义啊了解，来了解什么？来了解二空，了解哎呀原来没这么回事。这跟过去大家读唯识啊，或者读白法呢，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念。过去都以为白法的每一个心所，你看信中都讲一心而已，对不对？那么白法讲那么多心干什么呢？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在散心的状态下，心就有很多的样相貌。那么这么多的相貌，我们都会以为有，对不对？ 然后呢乃至于会觉得被苦，被那些心所苦在那个地方。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苦呢，我们必须一个一个来看嘛，对不对？可是这个看不是，那个看不是，一个一个呢就要了解，不但他那个法是虚妄的，连那个法所表的我也不实在。所以切记，了解二空是误入白法的目的，借由安立法相只是一个手段啊，不是说唯识学认为有这个心所存在。所以呢读心不相行所更是这个样子，因为心不相行所呢是这94个有为法当中呢最荒谬的24个啊，完全前面呢还有一点点样子啊，有一个那个主体性，可是这个呢连主体性都没有，完全都是抽象化的观念，对不对？何况有很多都是误会，都是对人生的一大误会，我们以为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要用这样子的态度啊来观察这边的每一个界定。所以这边所谓的诸门分别，那么简俊武老师呢他在这个部分写的算是比较依据成唯识论的说法啊，那次第我是比较建议用极论的次第，上次讲过了对不对？然后他的写法一门一门来分别，用这个角度来观察一下，结果他是我空法空，那个角度来观察一下也是我空法空，对不对？了解这些法的安立呢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啊，这个是道正门会看到的。何况呢修无想定也因为你的根基啊，就是智慧的高下呢分为三品啊，上中下三品。所以我们来读一下文啊，他说修习无想定的人呢由于根分立顿，修学无想定也会有这个精进的程度不同啊，修有勤怠，故有下品、中品、上品三品的差别。那我们看看下品修啊，他的文说啊，于所得的宪法禅位必定会退失，就是说他一触到无想定的境界很快就会退。我想不要说无想定啦，我们很多人修欲界定，嘿呀，有的时候也会触到欲界定，有的时候会触到未到地定，可是触到之后呢很多人就很快就退了。这种人呢定根不强，叫做下品，叫做下品，因为你的定根呢、啊、或者智慧的能力呢不够。而且第二个啊，前面是第一个啊，下品修的人第一个现象是一触到那个禅位呢很快而且一定会退，一定会退，还没有出定他就先退掉了啊。第二个，一旦退了以后呢就不能够烁烁的还隐现前，你退掉以后呢你还在坐上修，对不对？可是呢他要在依那个所缘境再入到无想定的状态呢很难呢，只要一退，为什么很难？因为他恨后悔，就这样子啊，他会在那边一直那悔悔悔。那这边掉悔呢，那掉悔本身就是入定的障碍嘛，对不对？那很快呢他就根本呢越离越远，越离越远，那到最后心就越来越乱。如果他还是你都要跟哦撸跟处在那个地方，只是越乱而已啊，只是越来越乱而已。最终他下品修，这是第二个现象。第三个现象在下一行，后来虽然能够升到无想天，所谓后来呢是下一生以后，就是你这辈子啊修无想定修了很多次了哈，你很多次去触到无想定的地位啊，你触到很多次，那么你就有这个无想天的果报，对不对？那无想天呢是色界的顶啊，会升到色界的顶天去啊，升到四禅天去啊，会升到。后来指的是来生啊，就是说这一期寿命死掉以后，有人是立刻马上转身，有人是要隔好几生之后才会到无想天去。好，纵使升到无想天去啊，这种人的果报啊，这种人的果报啊还是一样升到四禅天了，乌天暗地的。照理说无想天应该是光明一片的，而且呢每一个人的身啊都非常的轻薄啊，很轻，身体很轻，人很高大，可是身很轻，衣服也很轻，那所有的色泽呢都带有耀眼的光芒啊，耀眼的光芒。可是呢这一类的人呢、啊、真的果报比天不胜光明清净，形色也不广大啊，就像我们这辈子身为欲界的人，对不对？我们也有长得比较高的，对不对？有长得比较矮的，有人皮肤生来就比较黑的，欧巴给哈，就是像这样子。然后你一眼望下去呢，眼睛也不是很灵光啊，看过这个境界呢，也都不是很好。而且最重点呢， 他的寿命呢，照理说四禅天都是五百大劫的寿命，五百大劫的寿命呢，可是呢这一类人经常活不到五百大劫就夭折。夭折为什么会夭折？会有很多的意外，不是说寿命不到五百，寿命是有五百大劫的报，可是呢就会就像我们会出车祸一样，懂我意思吗？我们寿命是不到，可是就会遇到意外死亡，让我们呢进到哪里？进到亡死城去。像我们如果阳寿未尽啊，假定下地狱的话呢，就会到哪里报道？都亡死城报道。好，那很麻烦的啊，很麻烦的，要去算很多事的这个果报啊，那个要有一段过程。好，这个是大概有这样的观念哈。那我们翻过来，中品修，中品修的差别呢是第一个啊，各位跟着我标一哈，与所得的宪法禅位呢不一定啊，不一定会退。啊，或许会保持很长的时间，但是呢，如果退的话呢，也可以很快的在依所缘境呢回到无想定的状态，啊，所以他会退了之后还会回来。那么这一类的人呢，也会升到在他这一期寿命死掉以后呢，中阴身会投到四禅天去，啊，升在无想天当中。那么他升到无想天当中呢，他的境界呢就比前一类下品的人呢来得光明清净，他的色身呢也比较广大啊，但其呢光净广大的程度呢还不是最究竟的啊，还不是最究竟的，虽然也有中途夭亡的危险，那就看看他坐在天上坐车的时候是不是跟下品的人住在一块，对不对？那万一他的业比较大哈，他撞了车祸发生意外的时候，他也被连累哈。这个因为我没有去过，不晓得，记不得了，反正就是照文这样看啊。上品修的就不一样啊，他所得的宪法禅位呢必定不退，所以他只要入了无想定之后呢，因为想心所不起了，所以呢很麻烦，就不会出定。总我们所看到的定当中呢，有几个定是不会出定的，如果你不做愿的话是不会出定的。第一个是无想定，第二个非想非非想出定，第三个灭尽定。这三个定呢，如果你入定之前不作愿的话，或者没有护法的话啊，你没有跟护法作愿或交代的话，是出不了定的，懂意思吗？因为他没有想心所，想心所是唯一能够让人，改变他的心理的状态。他是活着哦，他还活着哦，你知道吗？但是呢，四禅天是没有呼吸的。他万一久久入定不起来，人家看他没有呼吸的，请问对他对这个尸体会怎么处理？一定抓去埋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埋了之后呢，虫就会蛀他，对不对？一定色身就会烂嘛，烂了就麻烦了，你知道吗？就会很麻烦了。他这个神识要再回来啊，找不到主人翁了。这个是这三种定的麻烦。所以你如果目的要修这三种定呢，一定要有护法，一定要作愿，这两个条件一定都是必要的。所以这种搞清楚以后，我们干嘛修这三种定干什么，对不对？灭定定可以修啊，但是呢无想定是不必修的，非想非想出定在咱们佛法来讲也是不共修的，就是不会去修这个东西的。所以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简静武老师用的白法之解的文啊，有错啊，有错，我们等一下要修正。好，那这个文我就不看了啊。我们看看第七门啊，戒地判。那么无想定判在这个三戒里面的哪一天呢？它是属于第四禅天。那么上个礼拜我跟各位讲过啊，我们这个三戒有几天啊？啊，三戒有几天？28天，对不对？啊，会不会算？欲戒有几天？欲戒6天，初禅几天？到色界以后，色界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对不对？色界二界几天？3天。色界的初禅3天，二禅几天？3天。三禅几天？3天，对不对？四禅就麻烦了，四禅就很多，有4个外道天啊，无想天呢就是色界顶天啊，五云天呢、浮生天、广果天，第四天就是无想天，这四个是属于外道。啊，那前三个天呢，就是无云天呢、浮生天、广果天，是没有修定的人，可是他十善业修得很好，他也要求愿到四禅天去，他也会去得了，可是他去不了无想天，无想天是非得要修无想定才会去的。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文哈。那么，但是呢， 三果阿那含啊，他会升到另外一样四禅天的五禁居天。啊，那个应该是佛学常识齁，你们自己去吵，我们不讲这个东西。然后呢再来就是无色界，无色界四天。啊，这样的加起来呢总共有28天。三界28天。啊，各位自己去看一下任何佛学常识的词典啊，或者是佛学入门啊，自己去看。那么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无想天呢，是属于四禅天的外道四天的色界顶天，是只有修无想定会投生到那个地方去的。啊，你如果常常修到四禅啊，那么你又是修外道禅，不是修咱们佛法的啊这个止观禅的话，那很容易呢这一期报身亡了以后呢，你终阴身就会投胎到无想天。但是你去啊又有三种差别，等一下我们看啊。那么三性，三性就是善恶无忌，谓之三性。那么它是属于善恶无忌的哪一个法来包括呢？文就很清楚了，它是唯是善法所摄。啊，唯是善法所摄。请各位加两个字，有为。啊，再加四个字，有为有漏的善法。因为善法也有无为的，也有有漏无漏的，对不对？那这里呢是属于有为的，也是属于有漏的，啊，也是属于有漏的，就是还是会有烦恼的。为什么会有烦恼？因为它只是扶住想心所而已，其他的五十个心所都没有扶住，啊，都没有调伏，所以还是烁烁会现行，只是不造恶，啊，只是不造恶而已。好，所以它的善法，请各位注明是有为有漏，所以呢，它只是不造恶。但是并不是无漏，知道吗？你看啊，一个坏蛋啊，比如说我是大坏人，对不对？今天一个大坏人，我是杀人魔来着的，可是今天喝醉了，对不对？我没有能力杀人，请问我现在不杀人，代不代表我是好人？只是代表我没有杀人，现在。等我出定了以后呢，我起大烦恼的时候，我照样造恶，你懂吗？造恶还是造恶，所以这个定呢不究竟啊，并不究竟，它也不是真正断掉想心所，也不是，对不对？它还要借由想来扶助想，对不对？所以呢它连叫做无想定的无想都不能，何况它也不是定，也勉强叫做定，所以它其实什么都不是，而只是叫它叫做无想定啊。我们上礼拜讲过了，然后再来讲事业的评判。集论当中啊，底下是集论讲的啊。集论说啊，我们业报啊，总共有四种业跟报的关系的，业跟受果的关系总共有四种。一种呢叫做顺现受业啊，在217页倒数第三行，顺现受业。那文就是说啊，以决定勇猛的心呢，于现身造善恶业，能令现身遭啊，即遭苦乐报。就你这一辈子造业，这辈子受报，就是现世报的意思啦。我们现在讲的现世报啊，现世报。可是很多现在我们所谓的现世报呢，不见得是现世报，因为他可能过去生也造了很多的善恶业，那么他也遭到跟这一生所，因为他这一生还有前一生的习气，前一生已经造了这个业很多，那这一生呢，因为有余习还在，所以他也继续造，所以很多造了这个业，接着他就受了这个业性质相同的果报，在当生就受。很多人以为他现世报，其实不见得哈，因为业果甚深，我们没有宿命通不知道的，那很可能他是过去生累积下来的东西，所以他不是这一期报就把这一期的业给了了，倒不见得哈。因为我们这一期会有什么业啊，都跟我们前一生啊比较旺盛的业力啊余习有关系啊，像阿含经里面就有很多像过去生是牛啦啊来的，所以他经常嘴巴就会这样啊啵啵啵啵，有那种反刍的那种感受，有没有啊？很多人就会性子比较猴急啊，像墨学我就感觉比较猴急啊。这些导师讲啊，你们去看呢、啊，这一辈子我有什么习气哦，跟前辈子有关系。而且问题是，如果这个习气这辈子如果没有改的话呢，来生去哪里？也还是我这一辈子以及过去生所栽培下来的习气啊，哪边勇猛哪边去，你知道吗？啊，所以呢，真的， 你说需不需要宿命通？老实讲，不需要宿命通，看这一辈子的业力展现方式就可以猜得出来。这个东西啊，根本不需要问算命的人。你只要好好的把你的心地，把你的三业看清楚，你从哪来，往哪去，你真的会观察十二因缘的话，依我们的能力还可以看上三四是没有问题的，知道吗？啊，你前一世是什么，来生会到哪里去，几乎都可以被我们料定。李延慈大师在日之路当中劝我们要化功过歌，道理就是说，我们的去处就是往生处啊，是被我们这辈子的业力决定的，知道吗？所以你化功过歌，你往哪边去，就可以看我们今天的三业积什么习气多。很明白的，你再把这个习气跟一个比较佛法懂的人哈，比如说他对地藏经啊、十轮经啊比较熟的哈，跟他谈一谈，很快的他可以经上啊找到，你别可以得不得哈，就简单出来了啊，很容易了解的啊，很快要拜水忏了，你拜拜水忏，你文好好读读就会知道啊，就会知道自己真的应该要自己每天要观察你的心，不要去担心到哪里去。因为你要担的心没有必要把那个要担的那个心呢放在管你的自己的三业，你现在的三业每一刹那所造的三业管不住的话，你何劳担心呢？你担也没有用，任何人的加持也不见得防得了，知道吗？那个加持的力量在什么时候有效？在你中阴的那一刹那有效。可是问题，你怎么保得住善知识在那个时候在你身边呢？啊，这个是很难的啊，这是顺线受业，这个是极难的啊，这个请各位在上面打个叉叉，很难得有人是这样子的啊，除非是极重或极善的人啊，非常非常，他累生累劫都是同样一种业力啊，继续相续下来的，才有可能是现世报。多半人都是属于后三，所以我们讲虽然是有四业，可是通常讲后三业而已啊，无想定也是属于这后三。那么第二个呢，叫做顺生受业。以上品心呢，就是我们上品修，对不对？前面不是有 上品修吗？所以你的智慧上根这一类的上根很强，那么于是你现生造三恶业，来生就是接下来第二生，这叫第一生嘛，现生来生就是这一期寿命完了以后哈，你下一辈子中阴再去投胎的那一辈子哈，就是来生啊，那就会受那个相应的报啊，相应的报，这叫顺生受业啊，顺生受业。第三个呢叫顺后受业。如果你中品修的话，就是说他原则上不会退，可是退的话呢还是会回去的那种啊，还是回去那种，就是这个。这个呢是第三生，我们现在叫做第一生，对不对？我们这一期死后再来的那个叫来生，就是也叫第二生。那一期寿命死掉以后再来的那个叫第三生。所以我们在过去中国人因为有佛法的熏习习惯，通常是原定三生，有没有？还有呢富不过三代，有没有？那个大概就是跟我们的三世因果的学说哈，影响很深，可是呢因果却不那么浅啊、哦、绝对没有说是三生这样的事情而已，只是这种三生在民间信仰大概普遍接受的关系啊，不跟这些关系，而且当时的官府啊，也比较用这个三生受报的观念呢，来有一点点恐吓人民啊，不要造恶，啊，不要造恶啊，这个是第三生乃至于百千生后，知道吗？所以受报甚深的，像当初不是有一人在这个在那个打猎啊，就一声南无佛，对不对？可是呢，那个阿罗汉们呢、啊，看了。八万劫怎么看这个人都没有善根，对不对？佛来看还是有，表示说阿罗汉跟佛的智慧啊，宿命通的智慧还是有差别的。所以当他的这个逆因缘哈、啊，超过他的智慧所能够观察的范围的话，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嘛，就像是我们算数一样啊。今天我们讲一加一等于多少，我们都会算，对不对？可是当一加我们连算的哈、啊，那有人可以连算是七个还可以记，有人连算是十二个还可以算，有人连算个二十四个也可以算，这表示你的智慧有差别嘛，对不对？听觉啊，视力啊，这个所有的一些智力的相关因素呢配套 每个人都有这个正义恶报的能力上的差别，同样的道理也是一样。所以你的这个功夫啊，到底几生以后受报啊，是不决定的啊。所以呢，你这一辈子造很多的善业，但是会造很多的苦报。很多人就是说，哎呀，我做显书啊，无好报，那我还好看个代志。第一个，你这一期的善业势力强不强？第二个，你的余习余报啊是什么？你根本不知道。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你是顺现受报，就是现世报，不要干单的代际。所以呢，你这一期如果真的信三宝，佛法也修持得很好，你今天还是会被人家骂，还是会受苦，乃至会受到很多的灾难。我们都在经上会告诉我们说，要感谢三宝，因为呢，我们过去生造的重业哦，因为你这一期寿命修得很好，它已经减轻了报的苦的程度。所以当我们这期修得很好还有障碍的时候，真的要感谢三宝，那样子帮你消业啊，老实讲啊，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你这样思维呢，第一个立刻扫掉心受苦的那种 tension 那种压力啊。第二个呢，每期万当万塞，因为你在起嗔的时候呢，那个三毒的习气呢又在造地狱根，那反而呢只是呢白修行而已，知道吗？好不容易这一集呢修得半死，结果又起了嗔啊，尤其对苦啊苦受最容易起嗔啊，嗔心是我们欲界人啊最容易起的一个啊，当然贪也很重啊。不过我个人是觉得嗔最讨厌，非常讨厌，一念嗔心起怎么样？拜完，真的是，我觉得障道因缘最深的就是嗔啊，这个是好，所以我对嗔呢、啊、是第一个期待各位同学把它当作你修行的第一个目标。可是把嗔除掉以后呢，以为的很多的学佛的人都会以为，那我们不嗔了以后呢，我在这社会很容易被欺负。其实不然，我们还要学智慧。一定要自取，不要用嗔来对，你嗔对付只会得到报复，对不对？也得不到好处，你干嘛用嗔呢？你用一点智慧嘛，对不对？用一点判断嘛，对不对？用一点人际关系嘛，用一点善意的沟通嘛，用很多方式可以学习。为什么这方式不学习，一定非得要用不耐烦然后起嗔的方式来对付那种有障碍？该讲拜拜拜一波塌，但是一波吼千万唔通垫，斩了以后呢，你就无后波咯，对不对？没有下一步可以去用了，因为江郎才尽。所以啊，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呢，表示力根波来了，人家会把你看穿了，啊，会把你看穿了。第四个，不定受报，哎，这个比较麻烦了哈。他说啊，以下品心修的人呢、啊，于现生造三恶业，此业微弱无大力啊。我们多半修定都是这样，很多人现在修定好像有点功夫，可是呢，于此生之后，或受或不受苦乐报，不见得受报的。你这辈子啊，虽然修了一点点定了，可是那个定力量太弱了，啊，太弱了，那个构不成业力啊，乃至于不会去受报，也一堆人在，啊，也一堆人在。所以我们看看他的结论哈，下面今修无想定者，现生修定；若上品修，或于来生生无想天；若中品修呢，或于来生或三生，乃至于百千生后生无想天；若下品修呢，或不一定生无想天呢，或于来生或于第三生乃至于百千生之后生无想天。总之呢，绝无现生修定，于现生即生到无想天之地。请把这句话画下来。抉择并看的看这姑娘，意思就是说什么？跟你讲，你这辈子纵使修无想定呢，修死你好不好？修得很厉害了，可是你绝对没有说我活着，我不用这一期寿命死亡，我活着可以去无想天。那请问，你不活着去，就有什么风险？你就会啊，逮死。什么叫逮死？去有掐龙息，你有掐龙息的时候呢，你不一定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什么无想定的状态，所以呢，你不见得会去无想天，对不对？乃至于呢，那个时候你被发生意外的时候，假定歹念一起呢， 你本来嗔的余习就很重，再加上嗔心那个时候在一起呢，下哪里？下地狱啊。这就不一定了，你懂吗？好，这个话讲回来，念佛也一样。所以呢，我经常劝啊，念佛人要学定，要学定。纵使发生实在是不得已的车祸意外，知道吗？啊，车祸意外，我们就考验了。像我是经常晕倒的啦，啊，因为我经常晕倒呢，所以我这一种怎么讲，忧患意识特别重，不知道吗？像我阿公啊，也是因为我这个病哈、啊，他就在我们家这个十字路口哈、啊，外面十字路口一样，就过马路哦。走到十字路口中间哦，就晕倒咯。我们这种晕倒，老实讲，不像中风会死人，不会，但是呢，就会发生车祸。他就是在十字路口晕倒，然后还没有倒到地上，就被车子撞到飞起来，脑浆破碎死掉。可是问题是啊，当你被撞到的时候呢，你那一念意识假定还是清楚的，应该是清楚的，知道吗？应该还是清楚的。你那个时候，如果你有修持够好的话，你不会起嗔，像龙哇，对不对？你不会起这种念头。你那个时候呢，真的你就已经是根本已经是入到骨子里面的习惯，了解吗？所以你的那种修法一定要修到这种修养。所以什么叫定？老实讲，就是那种专注的修养，对法的唯一专注的修养。专情专到这个地步，根本对所有的想啊、受啊、造作啊，根本不起，唯一只有这件事情，唯一就这件事情，这已经变到你的下意识，变成你的全身细胞本能的反应，本能的反应。只要你的五蕴身心的状态有任何的刹那改变，你根本心里面就是你那个法，根本就是那个法，要到这样子的地步啊。这个叫做功夫成片而已，还不是失一心呢、这样的地步只不过叫做功夫成片。老实讲，要到哪里的地步，要到欲界定乃至未到地定以上才有这个功夫啊。所以我真的很劝啊，非常劝。其实呢，念佛很容易得定的啦，啊，你可以修到定的啦，可以修到定的。真的要配合任何修止观的功夫呢，把定的功夫真的要修起来啊，然后呢，练到在这定的心所的状态底下呢，持你的法。那虽然你不见得要用比婆僧那任何一个观，可是你只要法啊，因为法都是差别相，所以你只要修法，那个就叫观了，对不对？那个对你来讲呢，就有甚深的意，所以你就在定的状态里，那你就修法，因为定是无分别的，修法是有分别的。你就同时可以等持有分别跟无分别的两种修，对不对？这样的圆满呢，照样止观等持，虽然不是挺高的止观，对不对？但是够用了，很够用了。咱们大乘的止观呢，通常就到未到地定，通常就到未到地定。因为呢，大乘的止观呢比较深入在教理上啊，比较深入在教理上，所以呢，太深的定呢，他的那个慧心所就比较弱，哦，就比较弱。老实讲呢，并不是很适合大乘修观，啊。但是如果你到四禅，慧心所还是够力可以修观的，啊。而且因为定的功夫呢更高，所以你的观的力量呢会更大，如此而已。所以呢，真的，至少修到未到地定，这是最各位起码的功夫，啊。在这边稍微比较一下，所以呢，读书啊就是这样读的，你看。功加等，不是跟你讲够，不是说好我们那投胎啊、受报啊有这几种，不是这个意思。讲完了法相有这么多之后，后面有一个抉择甚深，对不对？就跟你讲，好，那这样子有三品修，三品修有三种报，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啊，死后不决定的意思，因为他没有办法现生修无想定，现在马上去。所以如果你比如说念佛念得很好，你作愿信愿很强，对不对？功夫也很高，你就可以怎么样相应到阿弥陀佛来迎接你，对不对？他会预告你的，所以你会预知时至，无疾而终。所谓无疾而终，不是不了了之，而是不是因为生病走，你纵使是生病走也是活着走啊，是 不是寿终正寝，一定要灭了最后一口气，不是死了走了，啊，这是几个法门呢、啊？包括藏教很多的修法，也是都是活着去的，啊，活着去的。所以呢，真的，如果你的法是可以修到这个意识呢，可以决定生的话，安内无来，但是无想定呢、啊，无法度。啊，无想定一定要死后才能去。问题你死了那个时候啊，是不是在定中？你在定中又不会死，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想心所停在那个地方，分别心没有了，所以他整个寿命会延长。所以很多修定修得好的人，他寿命也比较长。为什么？因为他有延寿的能力。因为修定的人都有神通，那其中神通之一呢，就包括延寿的能力。延寿的能力，不过呢，这种再怎么延，还是会死啊，懂吗？尤其你生病也还是挡不住，只是说它会压服病的痛苦折磨。如果你能够入到定里面去，你那个病啊很痛很痛，你会暂时在定中不痛。可是问题在哪里？如果你的定平常的功夫不够好，你纵使有定的功夫，可是因为你很痛嘛，你根本服不出想心所，你怎么入你就好痛，你只要一句好痛就入不了定。都要干淡的事啊，所以呢，如果你太依赖需要扶助想心所才能入定的话，紧接着这个就是修无想定的罩门，了解吗？所以呢，大乘的定是有想定，外道的定一定要扶想心所啊，这是非常大的差别啊，非常大的差别。好，在这边我们讲完了哈。那么我们来看看起定之处啊，起定之处，这边有两家的说法哈。第一家我们不说了，我们不看了，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读第二家的啊，这都是陈维顺的您的文哈，他把它变成白话。他说啊，第二家的说法是说啊，他起定的时候在什么地方起呢？必须在欲界的时候也可以起无想定。然后第二个说法呢，在色界的时候也可以起无想定。你看他的理论是什么哈？他说呢，在欲界人道当中呢，修学此这个定呢，此生以后呢，升到色界第四禅的前三层天去，就是无云天呢、浮生天呢、广果天，这三层天呢是凡夫修无想定会到的，了解吗？所以呢，你在欲界修无想定呢，是升色界四禅的前三天，只有在哪里？只有在这三天继续修无想定呢，才可以升第四禅的第四层无想天，这是第二家的理论啊，这是第二家的理论。好，后面有一个基本常识，我们看一下哈。至于此后的五层天，包括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这五个名为五禁居天，请各位写一下，也叫做五不还天。为什么不还？就因为它是三果阿那含，去那个地方，比如说他欲界修到阿那含，修到三果了。他就这一期寿命死掉以后呢，他就一定会升到这五天去，他就在那一个天当中得阿罗汉，不再回来了。所以我们讲三果也叫做不还果啊，但是不还的意思呢，也就是在欲界修成阿罗汉，去那个地方不会再回来，他在那个地方成就阿罗汉，入了灭尽定。阿罗汉入的定呢是灭尽定，不是无想定啊，这是差别的地方啊，这是乃正的阿那含，阿那含就是三果，也叫做不还果，啊，也不还果。这样的圣人呢，所生的地方，所以呢，也不起此定。啊，这都是一些佛学常识，我们不说了哈。所以也就是说，你在欲界呢修，也不过是到舍界第四禅的前三层天去，也没什么了不起。你一定要生无想天的话，还要在舍界天当中继续修无想定才可以。好公会花矣啊！对不对？搞了半天怎么修？修无想定到了那里还不能到色界顶天，那问题到色界顶天也不过五百劫的寿命，你要那五百劫的寿命干什么？对不对？还是要进的，何况到那里去啊，你感觉时间也是很快的，你知道吗？人在享福的时候啊，日子过得特别快，人在受苦的时候啊，时间过得很慢。各位在欲界的时候已经在这个娑婆世界，是不是这样感觉了？同理可证嘛，在色界天福报那么好，洗干咻就得归去啊！你以为五百劫会很长啊？嘛是咻就得归去啊！好，你要那个咻就得归去的寿命干什么呢？对不对？由这里讲这么多，就是告诉各位起一个抉择的智慧。 刚都爱修这种定，又修得很辛苦，对不对？又不见得是下品、中品还是上品啊？去到遐又是要是要送啥？去到遐又再继续前三层天继续修无想地，才可以提升一天到是无想天去。去呀啊，无什么趣味啊，搬电影你叫拢唔知你搬什么？一堆电影在前面播啊，哦，在那边上演，然后呢，因为没有想清楚的关系，唔知你搬啥？就好像啊，你不要听英文，对不对哈？那你听英文歌一样，你顶多能够听得懂 melody。顶多能够听到这个唱歌人的音色，了解吗？你听歌听不懂意思，结果它里面都在叉叉你啊，叉叉他，哦，可能在骂人，好，你马上害他，害他，害一个就怀疑。结果人家懂英文的就说他在骂你，你怎么摇头晃脑，晃得那么高兴？好，过来用便宜啊，其实就这个意思。这没有好听的纠葛，因为你那个就是享受那个旋律而已啊，懂吗？好，你去在那边啊自欺欺人，其实独享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没办法分别，因为没有名言嘛，啊，没有办法去分别境界，就境界就像是放烟火一样，可是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你知道就是有，就是不晓得是什么，讲不出来，也心中没有办法分别。好，第十一门漏无漏判，简单讲。Anyway， 前面供他者来对不对哈？第二行这边说啊，由于误认无想天即是真涅槃，非灭即灭，那个灭就是即灭啊。其实并不是入了即灭，那你就自记的就是以为啊，以为现在是入了即灭，这个就是本身就是有漏的，就是错误的一种想法。好，当你有一天醒来了之后，或者是有碰到个善知识跟你讲，哎呀，你这个根本什么都不是，就是无想定吧。对不对？你那个时候，哎呀，骗死我了，对不对？搞了半天，你以为入了涅槃了，结果还是要生死。好，那个时候你会好气，一气就下地狱。很多人呢，不见得下地狱，是到畜生报去。所以呢，从天界下来啊，两个地方很容易去。地狱那是起嗔的人啊，或者不起嗔呢，你就下鱼池报。啊，是很容易去那边去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动物啊，都有神通的，啊，很多的昆虫啊和动物其实都有神通，为什么？它的定根很强，定根非常非常强。老实讲，昆虫跟动物都有神通，可是问题是那种神通没有智慧，你知道吗？没有智慧就是光有神通而已，它会受那个鱼丝的畜生报，可是问题干嘛？问题干嘛？就等着在那边。点点等着下一只昆虫什么时候来，他要吃。然后他像鳄鱼也可以活很长啊，每天嘴巴。拜托哎，会有一只小老鼠笨到不晓得这是口蚁吗？对不对？鳄鱼只能吃什么？只能吃那个勉强非要渡河不可的那些小生物啊，知道吗？啊，有些时候被它咬上一块肉啊，还会跑得掉的，大有人在。所以老实讲，他们要活下去也蛮辛苦的。你看啊，那个鳄鱼咬东西啊，咬到之后它也不会咬脆，你知道吗？身体在那边打转，咬到之后，这样身体一直不断的打转，才有办法的把肉卷下来。要不然那只牛如果有力气的话，拖着它跑，摔就摔死它，你知道吗？只是它的皮很厚而已。所以，你纵使得定了有什么好处？所以啊，真的要这样子想。你看我们现在四周围啊，有机会多看看那个什么，动物星球啊 ，Discovery 啊，看看你要变成那样子吗？对不对？变成那样子吗？那很多动物都可以预知地震，可以预知天气，对不对？啊，可以预知很多的灾害。可是问题是你有那种神通干嘛？给担心的娘。啊，那今天被跌当在哪边垮下来，要压死我？这共业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好，好好修智慧，好好修智慧，这是靠我不二代机。好，我们无想定这样简单的结束。所以呢，各位懂得怎么样读心不相应心所，对不对？读心不相应心所，不要去以为这个就是教我们怎么样修无想定的，不是这个意思哦。白法没这么麻烦，他界定完了以后，就是告诉各位这个东西不可取。只能讲一句话，你可以去修，但是你只是去知道而已。万一你以后有跟你有缘的人想跟你学怎么样修无想定，你也可以借这个当中先以预勾签 啊，你既然想预求你啊，我教你，因为我会嘛，对不对？那借这个语言教了以后呢，刚跟他讲这个东西不就近，我还有更好的东西要教你，对不对？然后才让他入智慧之门。那这样子呢，就叫方便力。啊，《般若经》里面叫这种法门叫做方便力。所以学菩萨行的人要多学广闻，对不对？这些虽然是不好的、不就近的，但是我们要懂。我们不但懂，还知道他的来生是怎么样，他去哪里去，对不对？他的过患是什么，他的功德是什么，我都就了解。我也知道怎么修，修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不要修，对不对？我只修最安稳的，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过来人，我知道这些东西是哪个是究竟。好，我们很快的来看灭尽定。念一段文啊，前行先看啊。何为灭尽定呢？此定呢，与前的无想定呢，合称为二无心定啊。二无心定，其实呢，非想非非想出定，其实也是啊，其实也是，只不过是啊，列在这个心不相行所的无心定只有这两个。那么非想，因为无想定呢，佛法也修，就是说佛教徒也修，但是非想非非想出定，佛教徒是不修的啊，那个是百分之百的外道定。啊，非想非非想出定是百分之百的外道定，佛教徒是不修那个定的，所以等一下就会看了啊。我们有个地方是错的。好，那么因此呢，因为这个两个无心定呢，同样是在厌心种上啊，就是用那个想心所呢、受心所呢、慧心所、思心所去造作对一个境界的讨厌，比如说对娑婆世界啊、下地粗劣的这种厌心，然后。转上转上，那么具有遮碍转世，那个转世请各位加个七，对于前七转世的相应的心所，请各位加相应的遮碍七转世的相应的心所，就是相应这五十一个心所，对不对啊？对于七转世所相应的这五十一个心所呢，让它不升起有这样的愿望啊，依着这样的功能而建立起来的，建立起来的心所。那么根据啊《成唯识论》卷六啊，他这样记载，他说厌呢、啊，就是对于所厌的境界呢，不起染着。染着的意思就是取向作缘，就是不取它来作为我的所缘境，对不对？啊，那什么叫做不取它作为所缘境？表示说我把我的所缘境定在哪里？定在我自己修定的另外一件事情上，比如说我以数呼吸，对不对？我以念佛，我以持咒，我的心所就放在这一个所缘上。持咒啦、念佛啦、数息上，我不放在别的心所的所缘境上，我就转我的所缘境到我的定的所缘境上来啊，这样就叫不起染着，我不会被它引诱，我不会转离开我的数息、呼吸或持咒，转去注意其他的所缘境，不会啊，这个是这样的看法。那么厌呢，就是与善会相应，那个善各位框起来，那个善呢，请各位画出来了，就是十一个善心所。就是呢，慧啊，慧啊，慧是哪一个？片行还是别境？别境哈，它是别境的慧心所，利用别境的慧心所跟十一个善心所一起俱生，这个叫做善慧，了解吧？只要慧心所跟十一个善心所一起升起呢，啊，其中呢跟善心所里面的哪一个最能够相应的，就无贪。你只要慧心所跟无贪的一分相应的话，那一念的心所就叫做厌，所以厌的定义就是慧加上无贪的一分，这个心所就叫做厌，懂吗？好，这是这边的定义哈。如果这个厌心种啊，只服前六世的心心所不起现行，这样子叫做无想定。这边开始跟我们做鉴别，只把六世的心心所跟六世相应的，因为六世相应几个心所，五十一个，我们八识规矩说就会讲六世所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都让它暂时的不起现行。所以你们发觉灭尽定是不是比较高明？无想定只扶住什么？只扶住了想心所。灭尽定呢，是把六世所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哈都扶住，让他都暂时的，也还是暂时啦，啊，只入定的那个过程当中呢，不起现行，啊， 这样呢啊，不是这样就叫无想定啊。那么若此呢，厌心种不但令前六世心心所不起现行，又歼灭尽啊，歼灭尽第七世俱生的我执。各位画起来，那么七世俱生的我执跟比心所，比心所有几个？各位读过八十贵子颂的话，几个？不止啊，还有啦，总共十八个。各位先写一下，还有十八个心所会起来啊。他也让这十八个心所呢确定不起啊，确定不起，这样子呢叫做灭尽定。无想定只是五十一个心所呢暂时扶住，它的重点只是让想心所不分别，它还是会起啊，只是暂扶啊，还是暂扶。那么灭尽定的差别在哪里？它连七世俱生我执跟它相应的十八个心所呢也确定让它不起啊，所以它的定的状态呢会比无想定好太多了，这个才能叫做定，无想定根本不能叫做定，灭尽定才可以叫做定。好，接下来就是错误的所在了。白法直解说。